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箴言第23章。
好，那我们从13节继续往下看。我们请永恩帮我们读13节14节。
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哎，这两节经文我也画出来了。
要打孩子吗？
我看到的就是要管教。你小时候挨过打吗？
好像挨过。
我也挨过。
但因为我嘴甜。
哦，真的。
我每次一做错事情，我一看妈妈的脸色都不好，妈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然后我就经常免于挨打。
真的。因为你还有个弟弟。
我弟弟他就不说。
哦，
他就没有我情商高。所以他每次都是挨打的那一个。
嗯。
我女儿小的时候，我用尺子打过他，是因为有几次事情我已经跟他说过好多次了，然后
他屡教不改，
完全不配合。所以我就想着，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适当的要有一些惩罚，我们不能是体罚啊，当然也不能是那种狠毒的打下去，那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对，
自己的孩子不能打，别人家的孩子也不能打，但是适当的在家里面要让孩子有一个管教。
是，
我那个时候听到一个老师，他教这种亲子关系的时候，然后我学到的，他就说在家里如果孩子一直不配合，你无法管教他的时候，你就要把他叫到一个小房间里，他说不可以当着外人，这个房间内只有你跟孩子，你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时外边家人都在，那我就很生气，我说来，我们到那个房间去谈一谈。我就把他单独带到一个小房间里，我就告诉他，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为什么不对，然后讲给他听。他小嘛，他可能听不太懂，
是，
但是妈妈要告诉你，你今天这个事情要有一点点惩罚，妈妈惩罚你不是为了让你痛苦难过，而是为了让你记住这一次的教训，下一次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知道，哦，有一个警醒，我不能再去做了。然后还有这个老师告诉我说，不要用你的手去打孩子。
哦，不要啊，
不要用你的手，你的手是要拥抱孩子的。
哦，
如果管教的话，你可以用一个笔呀，一个尺子呀，一个额外的东西，但是也不要太重，你要轻轻的打下来，就是你狠狠的举起来，轻轻的落下来，就是你的那个威严，做父母管教的这个威严你要有，可是你打下去的时候要轻，你要告诉孩子你的管教是带着爱的，而不是为了责罚。
Amen。
啊，当你真的是那样去做的时候，我女儿那小手，你想那么小小四五岁，你怎么舍得打？
是，
但是我就是轻轻的，然后让她觉得啊会很疼，然后会闭着眼睛，她很害怕的样子，但是我打下去的时候就是啪一下，让他只是碰触到了他的皮肤，然后他一下子就放松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孩子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一个惧怕当中一下子他就体会到了你的爱。那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就是一个更紧密的连接。但是现在他大了，你用这招根本不管用了，这个只有在六岁以前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管教，但是也不要经常这样去做。我们管教孩子为了什么？责打他也好，或者批评他也好，是为了让他更好，让你们的关系更好，让他以后更能够明白爸爸妈妈要求他这样做。比如说他不可以摸电是为什么？那一定是为了他好，为了他的安全，为了他的生命。其实如果在管教当中能够让孩子看见你对他的爱，这一点才是你真正管教的意义所在
呀。就像圣经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确实，为人父母的，包括我们的爸妈妈，当时对我们的管教，我会让我们非常的痛苦，但是他的心意和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入歧途，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是
为了让我们未来能够走在对的路上，所以那样的管教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其实对孩子的这个爱一定是要慎重的，你不能去溺爱，你也不能是完全放肆的去爱。如果你不对他进行管教，你看圣经里怎么说， 你要对他进行管教，他就不至于死；你要对他进行管教，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嗯，
我们今天这两节经文，虽然他前面有说到要用杖打他，我觉得这个杖就是管教。
是的，
你要带出这样的一个行动来。我想讲一个我女儿最近的一个事情。她已经12岁了，她有了自己的手机。那其实我是对她有限制，就是我会提要求，可是我不会去控制她，我不会去盯着她，
是
我也不会时时刻刻提醒她。我要跟她说，所有看手机的时间你自己决定，但是我会去观察她。如果我发现她看的时间会比较长的话，我会找她去谈一下。但是谈的话，我不会在当下提醒她，因为她当下享受在那个快乐中。如果你去打断的话，其实也不会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你也只是当下可能制止了她，但是可能你们这个矛盾就加深了，
而且你管教的这个效果也不够好，
不会很好，他态度也不会很好的。所以一般我不会在当下打断他，给他时间，他其实是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中，只是他自己没有管理好当下的时间。那别说小孩子，就是我们大人，我们刷起手机来一会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过去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哇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你才知道你不能要求一个小孩子控制手机的这个能力超过了大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不会当下打断他，我会让他享受在他那个快乐的过程当中，但是后面我会找他聊。
你先把证据搜集足够，
对，那你就要观察嘛。那你也许人家不是，也许人家在那个过程当中在学习啊，在跟朋友讨论作业什么的，当下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没有任何的凭据，你去批评他，你就会冤枉人家啊。所以我一般不会，我会观察他，
而且那样逆反心就会更强。
对，如果他一直在看，一直在看，那我晚上就会跟他去聊一下。你知道那天我就说，哦，宝贝啊，我说你最近这个看手机的时间，你有那个都按照这个20分钟一次定时计划吗？他说，没有。他很诚实，你知道你真诚的对待你的孩子，他一定回应你也是真诚的。他没有做到，他就是没有做到，他不会跟我去撒谎。
是，
然后我说哦，没有。他说他就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确实没做到，但是他也没有选择跟我撒谎。我说哦，我说那没有做到，那你试着去做一下呗。他说哦，妈妈你知道吗，其实我已经把 TikTok 都删掉了。
哦，很棒耶。
我说什么时候的事情？他说哦，我已经删掉好久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发现我总是一看他的时候他就很影响我，我停不下来，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我当下就抓住了教导的这种机会，我赶紧鼓励，我说你太棒了，我说妈妈都想不到你能这么有节制，你知道它影响到你了，bother到你了，然后你就不让它捆绑你是吗？他说对呀。我说你真棒，妈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然后就说，我说那你现在在看什么呀？你看其实你问完了，那你要了解他，那他当下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在看什么？他说哦，我在看 YouTube。 我说那 YouTube 你都在看什么？他就大概给我讲一下什么的。我说哦，我说哇哦，你都把 TikTok 删了，哪天如果你能把 YouTube 删了，哇，妈妈真是觉得你简直就太厉害，你就超厉害了。然后他耸了耸肩，然后他没有回应我。
他说妈妈你先把那个 YouTube 删了呢。
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影视的嘛，我是比较支持他看电影，尤其是好的一些电影啊什么的，我会去支持他看。但是这些短视频的东西因为太乱了，什么内容都有， 对于小孩子来说，他有的东西他可能不太懂，然后一个很小的1分钟2分钟的一个短视频，他并不能完全给他解释清楚，那么他可能再看到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去了解他，其实带出了很多的好奇心。
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太小了，他还无法去把控这个内容，所以我是支持他看电影，但是其他的东西我已经跟他明确的说过。但我不会去控制他，我让他自己去管理自己。
是，我觉得萌萌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妈妈，很多我们的听友啊也来信询问说如何对于孩子手机成瘾的这个事情上能够给予管教。我相信从人的角度，我们一定很急迫的希望看到那个结果，就是孩子能少碰手机，非常有节制。但是呢，当我们有这样一份焦虑和这份急迫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容易失去和孩子的连结。 但是在你陪伴女儿的过程中，让我看到你始终抓住了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和女儿的关系，让女儿可以在你面前说诚实话，真诚地表达自己，她知道你对她的期望是什么，以及她自己慢慢长出了一个分辨好坏、浪费时间还是珍惜时间的能力之后呢，她自己就会心里有一杆秤，我今天是不是浪费了时间？如果我过多的花时间在这个短视频上面，我心里就会有一种罪恶感，我自己就要懂得节制。我觉得先从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入手，彼此的尊重，当然家长该有的权威也需要有，就像你刚才讲到，
你要拿捏住
拿捏住这个平衡啊。但是你也非常智慧，说你讲到你管教女儿，你会把她单独叫到一个房间，就是一对一的，
你要给她面子，
给她面子，然后并且跟她讲清楚道理，甚至我们也需要以身作则。
而且在这种一对一的这种状态中，她其实是更专注的能听到你说什么。
是的，在他小的时候，就想说6岁之前，可能用一些身体上的这种责罚，
小小的惩罚
是必要的。你要趁早嘛。我们也经常在一些新闻中看到，比如说在高铁呀、飞机上，有些孩子不顾周围人，非常自我中心的放大声音看视频啊，还有不礼貌大喊大叫的这种习惯。父母不去管教的时候，早晚社会会去管教他们。所以不要等到让社会去管教他们，你只能望之兴叹，到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趁早抓住你是作为家长的权柄，从神那里知道何为正确的管教孩子。
其实对这个手机的这种电子产品的管控啊，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有的家长呢，坚决拒绝让他的孩子碰这些电子产品。我们不是说不对，像我不是说完全拒绝孩子去接触，也不是不对。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有自己的管教方式，你可以带出你自己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来，但是任何事情不要太极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完全不让孩子拿手机。如果这个孩子有一天他拿到手机之后，他可能就会加倍的去补回来他曾经缺失的那个状态中，
报复性的使用，
对，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耗自己，其实更是一种可怕的。因为小的时候你可以控制他，但是长大之后，他15、16的时候，你根本管不了他，他根本不听。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小的时候，我会把他叫到一个房间里，责打他的手掌。可是如果他现在12岁了，我再用这种方式的话，你知道吗？他可能转头就走了。你打得轻了，不管用了。打得重了，他就离家出走了。
或者你跟他叨叨叨叨说很多大道理，
他也听不进去。
因为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我跟我女儿在这个沟通上哈，就是在这个批评指正的这方面，我有一个观察，就是但凡他要是不想回答我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一句，你现在听到的是妈妈在批评你吗？他说对。我说好，那我现在不说了。我就再想说，我心里在祷告，我就坚决不说。但是如果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回应我了，跟我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想跟你说这个事情，只是想让你知道，你自己去分辨，我会尊重你，但是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因为只有他肯说，你才能知道他说的对与不对，你才能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真实的一个想法。如果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不好，他对你是不信任的，因为他知道只要他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你带出来一定是批评。一定是批评，你不是管教了，就是批评
是
教育。
哇，
那谁想听啊？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被尊重。所以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你说你现在管制他，就是当下他看手机看那时间太长了，赶紧把手机一把抢过来，你知道吗？这不会让你们的关系很好，反而一次一次的他就在想偷着不让我妈看见，我躲着，他会离你越来越远。我们归正的孩子就是行为和品格。
是，哇哦，谢谢萌萌这样智慧的分享啊。不知不觉啊，我们从管教孩子用杖责打说到了这个如何管教孩子不要手机上瘾这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集中，我们继续来分享23章的学习。
好的，
我是永恩。
我是萌毅。
拜拜
拜拜。